天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做属灵的蜕变。上礼拜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器皿，我们讲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花器。可是一个器皿，一个花器是否合用啊？这不仅仅只是在乎有没有被拣选，在乎那个主人，或者是像我妈妈这个茶娃老师，他的手，他有没有去拣选一个适当的器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考虑，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器皿呢有没有被塑造啊？怎么说呢？就好像一个木头做的，或者是藤制的器皿啊，或花器。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修一修，要补一补啊，甚至有时候要把它折一折，它才能成为主人手中那个合用的器皿。所以同样的，神不会把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这样子的工作呢托付给一群仍然活在老我的人，很危险。他要不断的塑造他的器皿，也就是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件事情，就是神怎么样来塑造他手中的器皿。答案就是透过属灵的蜕变。在我们进前之前，有一些 technical 的这个我们要不是 issue 哈，是一个我想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字呢到底是念对还是退哈。我挣扎了有一阵子，我说这个字是对变还是蜕变结果查了字典，我好不容易知道说哦，原来是蜕变。所以当我讲蜕变的时候，你要知道是这个字哈，蜕变。好，那这个什么叫做蜕变啊？什么叫做蜕变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灵蜕变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要谈教会是谁，或者是教会的使命，我们也要来谈一谈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属灵的蜕变。跟大家讲一个毛毛虫的故事啊，各位小时候有没有养过毛毛虫？我小时候我就记得这个学校的这个科学课呢，就让我们回去，老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这个毛毛虫，就放在一个 box 里面，然后我们每天的作业就是要去采那个桑葚的叶子，然后去喂它。是蚕，是那蚕我们也叫毛毛虫，是不是？出来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了，不过它的过程是一样。容许我用毛毛虫不是蚕毛毛虫呢，最后呢它这个生长的过程，早期会吃很多叶子，而且还蛮挑食的哈，还好像只有桑叶它才吃。然后这个毛毛虫呢，最后会变成什么？蝴蝶。当然有一些毛毛虫最后变成蛾，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所以这个蜕变的过程呢其实是大自然里面很奇妙的一个过程之一哈。它一开始只是一颗小小的卵，然后呢它孵化之后就变成毛毛虫，很小。然后它的早期的工作就只是吃不断的吃你会晚上放一个叶子在里面，隔天起来那叶子已经被吃一大半了。它不断的长大，然后呢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他就把自己包在那个茧里面。然后过一段时间，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茧里面干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再次出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一条漂亮长着翅膀能够飞行的那个蝴蝶他已经不再是你几天前看到的那个在地上爬的毛毛虫。这个过程就叫做蜕变，这个过程就叫蜕变。然后呢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那个成圣的过程其实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17节到24节， 保罗勉励啊，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信徒呢，敦促他们要活着跟其他旁边那些不信者的生活不一样，就好像啊，毛毛虫跟蝴蝶，其实毛毛虫跟蝴蝶是同一个生命哦，是不是？是同一个生命，但是他们活出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也不应该一直停留在属灵的毛毛虫阶段。OK。所以神要我们长出属灵的翅膀，不再只是在地上爬的毛毛虫，我们要活出那个属天的新生命。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谈一下蜕变，属灵的蜕变，我们要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个属灵的蜕变，还有我们如何经历这个属灵的蜕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我想大家可以一起念，所以大家有个idea， 这到底他在讲什么，好不好？如果你看得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看不到，用你的手机 或翻开你的圣经。十七节，一起来。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郑重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而活。他们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既然他们已经麻木，就放纵情欲，贪婪地行各种污秽的事。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与圣洁。非常美的一段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三个重点，也是三个主题，都围绕在蜕变这个概念，或是这个字。所以第一个重点，或者是第一个主题，就是蜕变呢，就是要放弃过老我的生活。第二个重点就是蜕变呢，是为我们好， OK， 要让我们远离一些属灵的危险。第三个就是蜕变是要让我们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我。所以一堂课我们绝对讲不完，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或甚至几个月，我会断断续续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要来这个完成这个蜕变的过程，至少我们要怎么开始，今天我们会讲怎么开始，我们怎么样去除去我们的老我。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来 focus，要来专注在我们为什么要蜕变，还有我们怎么开始。首先在十七节到十九节的时候，保罗他强调了基督徒不要再回去过老我的生活。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是老我的生活？保罗这样讲，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而活。所以老我的生活就是存着虚妄的心而活，这个叫老我，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呢要来看一下这个虚妄这个字。 OK， 虚妄这个字，如果我们去查它的原文的时候，其实它是虚空的意思。那虚空，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虚空在传道书里面，都是在讲虚空。虚空不是在讲说一个人无所事事，而是说他们非常努力，但是他们努力追求的呢，没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传道书一直在讲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所以我们的脑筋里面知道的就是拼命赚钱，我们要拼命争取升职的机会，我们要争个输赢，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成就。这些事情本身未必是错， 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些的话，那真的很可悲也很可惜。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刹那，这一切都留不住。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虚妄、或者是虚空，也就是说我们忙了一辈子，但到头来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存留。我以前带领过一个团队，为联邦政府开发一套应用的软体，我们大概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加班开会争论，终于完成了。没想到在最后交付之后对方竟然把它晾在一边，几乎没有去用当然后面有很多因素不是这个软体的问题是办公室有一些他们换了老板所以有一些老板不喜欢这个前面老板他的攻击等等。不管怎么样那时候身为一个 program manager， 我会非常的觉得说伤心，好像我努力白白这个白费了但是也不是完全白费了，毕竟是有钱对不对但是为了这一套系统，在过去两三年当中，同事们常常真的面红耳赤，也错过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机会。那一刻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拼命去赚钱，去维护，拼命去发展的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呢，到头来好像在别人眼中也不怎么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而神要改变我们的，其实不只是我们的行为，而是心。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看这些所谓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神呢，在我们蜕变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不是只是改变我们几个坏习惯而已这绝对不是神的目的。他也不是要我们遵守更多的规矩，让我们看起来像基督徒这也不是神的目的。神真正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他不要我们只是活得像一个基督徒，而是真正的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很多人，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每天灵修，每天祷告，勤奋的查圣经，我就是好基督徒。其实这些都没有错这些都很好，但是各位，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任务，以为我们完成这种任务我们就会减少罪恶感让我们看起来像基督徒的话，那这些东西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神不是在检查我们今天有没有打卡，说你读了经没有check box 你读了经没有，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传福音。他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我们的心有没有去亲近他，我们有没有去想他，我们有没有去爱我们的神。当一个人真正爱神的时候，这些读经祷告顺服的功课其实都不再是压力，而是一种享受，不是吗？就好像谈恋爱一样有没有人规定说谈恋爱就是一天要花个3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才叫做爱如果你真的用这种来衡量的时候，那我已经跟你讲了，很明显你们不是在相爱。真正的相爱是巴不得多一点时间在一起，不是吗？还总觉得说有说不完的话嘛，对不对？所以神要的其实就是这种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是巴不得永远或是随时都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不是一种宗教的形式这不是一个人表现出来像个基督的样子，不是这样子，而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真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蜕变的第一步就是保罗说了，要放弃老我的生活，不要去追求或是追逐那些虚空的、虚妄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些东西会过去，神要我们的心，神要我们的心转向他。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好，我知道了，但是我做不到， 好，我们一个人如果做不到，我们不能把老我放弃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样？啊，这是下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会遭遇什么危险？如果我们不放弃我们那个老我的心态，保罗好像知道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脱去这个老我，所以他紧接着在18节他就这样讲，他说他们心地昏昧啊，他们就是我们哈、啊，他是讲给我们听的。他们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保罗警告我们，如果老我不被对付、不被去除的时候，那我们继续活在这种虚空虚妄的生活里面，那我们跟神之间的生命会越来越远。这就是危险的地方，请注意哦。这些事情在我们在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保罗写这封信是写给谁听的？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听的。所以保罗现在在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了。OK， 他讲的是成圣的生活，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讲的是成圣，也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人，如果还活在这种老我的思想方式，思想或者是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可能，或是很有机会，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很像一个不认识人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很有可能还带着过去的价值观，我们过去的习惯，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在过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保罗他要要警告我们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要避免这种危险，我们必须要随时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点出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危险，两个很重要我们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叫无知，第二个叫心硬。什么叫做无知 ？Ignorance 就是说我不知道神的话，我从来不去看圣经，或者是我看圣经看得迷迷糊糊，但是我也不想花时间去看圣经。这里的无知不是指的说没有知识啊，你可能是 PhD， 你可能是3个 PhD，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不想去认识神，不想去读圣经。所以这里的无知不是我们没有知识，而是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是我们不愿意认识神，然后用他的话来生活。所以彼得前书这里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读圣经的，我们有，只是我们可能用自己的想法在读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要彼此饶恕，但是我们却说等他先道歉我再来饶恕他。圣经说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们却说他不值得我爱的。所以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在衡量或修改神的话的时候，这个老我仍然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第二个叫心硬，心硬比无知还要糟糕。心硬就是我明明知道神的话，但是却不愿意顺服。心硬比无知更危险，无知是不知道，人家说不知者无罪，但是心硬是知道却不愿意顺服。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天天看见神迹，这却天天抱怨，他们天天看见神的供应，却一直想回埃及啊。回埃及代表的是说我们想去过老我的生活。问题不是神没有带领哦，而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不愿意跟随神。 神白天给他们云柱，晚上给他们火柱，每天有玛瑙吃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们如果每天有玛瑙吃，我们都不用去工作，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填饱肚子，这种生活好不好？让你过三年好不好？所以人哈，真的是要怎么讲，很难去满足他的啊。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但是最后这些人他的心还是不满足，他还是回想他以前的生活啊，他宁愿去过他以前这种被奴隶啊，但是每天有肉可以吃的生活。这个后来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啊，这是因为神失信了吗？不是哦，是他们的心硬。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八节他讲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啊，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神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偶尔跌倒啊，没有人不会跌倒的，跌倒 it's okay， 我们偶尔跌倒我们要站起来。我们最怕的是我们的心越来越硬，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对神的声音越来越没有感觉。基督徒可不可以抱怨？可以，基督徒可以向神倾诉抱怨，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抱怨之后你会更靠近神还是转身离开神？各位，我们知道约伯的故事，约伯有没有向神倾诉痛苦？他有没有抱怨？有，整本书他都在抱怨，但是他有没有离开神？没有，他没有离开神。相对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没有抱怨？有，但是他有没有离开神？他的心已经早就不跟神同在了。这好像什么？这好像说我们在喝一碗很苦的中药。各位有没有喝过中药？有时候那个中药你如果不加糖的话，那真的苦苦的，你不要说下咽了，你放到嘴巴里面都想把它吐出来。所以各位如果有那个经验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不信的人他会因为这个药很苦在嘴里面他就把它吐掉。但是信的人呢，他虽然觉得很苦，但是他相信这个医生，他相信医生开的药，所以不管怎么样他把它吞下去了。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药其实就是神的话。有时候神的话是非常不只难懂而已，而是非常难去接受。可是如果我们相信神，相信他的话的时候，不管多苦我们都把它吞下去。所以对于不信的人来讲，这个所谓的无知和心硬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他会让神人跟神的关系永远隔绝，就是刚才那一句 经文讲的。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无知和心硬呢，虽然不会夺去我们的救恩，但我们会失去跟神亲密的那个关系啊，我们叫 loss of fellowship。那我们同时也会失去从神来的，从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以赛亚书这边讲的非常好，59:2，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不听我们的什么祷告。所以是不是很危险？所以这个就好像毛毛虫一样，对不对？有了生命了，从卵已经孵化成毛毛虫了。我们信主也是一样，从一个不信者，我们被孵化成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虽然生命有了，但是我们却一直把自己困在那个茧里面，不肯破茧而出。所以中国有一句这个古语叫什么？破茧而出。OK， 破茧而出。所以无知和心力会变成什么？另外一个字叫作茧自缚。所以作茧自缚就是我们还是 过着老我的生活，有那个无知和心力心硬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不是没有生命哦，只是他们仍然被所谓的老我、老的过去的价值观、骄傲、苦读和恐惧所捆绑。所以神其实已经预备了那个翅膀给我们，但是我们仍然选择坐在地上爬的那个毛毛虫。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是哪一类的毛毛虫？是人在地上爬，还是在树枝上找食物的那个毛毛虫呢？还是我们把自己困在茧里面的那个毛毛虫，永远不肯出来呢？还是已经破茧而出展翅飞翔的那个漂亮的蝴蝶？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真正的蜕变、蜕变啊！抱歉，我讲蜕变讲了一辈子了，好不容易翻了字典 correct 蜕变，真正的蜕变不仅仅只是脱去旧我而已，而是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要活出一个有翅膀的新的生命。所以第三个重点我们要谈的就是说，那蜕变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子？蜕变就是要我们活出一个全新的你。所以保罗接着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要，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很清楚，我想我们还要继续来念23节和24节，来，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句话说，神不是要我们做一条更新、更努力、更好的毛毛虫，有没有懂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还是毛毛虫的时候，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还是一条毛毛虫啊！不管你是不是长出两只腿，我们要的是那个蜕变，我们要变成一只会飞的蝴蝶，一个是在二维度，一个是在三维度。所以我们要蜕变，不要一直停留在信仰的起点，也不要作茧自缚。神要我们不断的成长，让属灵、让圣灵来更新我们。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单字，叫做更新，叫做 renew。 所以我们要必须不断的让圣灵来更新 renew 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保罗他好像怕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他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概念，他还在其他的三个地方谈到这个所谓的更新这个概念，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同样的意思，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叫做 morph， OK， 那这个 morph 在做名词的时候，它是形状形象的意思，但是他用的是动词，意思就是我们要改变形状，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理， OK， 我们来看看在哪三个地方他提到这个东西。首先在罗马书12:2，他这里提到了，保罗说，一起来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力更新而变化。这个更新这个字更新的变化这个字这个字叫做英文翻出来叫做 metamorphosis， metamorphosis 就是蜕变，在我们毛毛虫变成茧，然后变成蝴蝶的这个整个过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metamorphosis。 那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morph，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是说，神不是替我们的人生做一些修修补补而已，他要我们的是整个彻底变成一只新的蝴蝶，一个新的生命， 就像毛毛虫一样，它不是多长出两条腿，而是长出一双翅膀，所以我们可以飞啊，可以看到一个更广的世界，可以从上帝的视角看这个世界。第二个字出现在哪里？同样的字出现在第二个地方，应该是这么讲。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来，我们再一起来念。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骨，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个成形的原文也是 morph。 那这个 morph 在这里是成形的意思，其实它就是蜕变的，蜕变的意思。保罗最大的盼望，保罗最大的盼望是希望信徒们不是拥有更多的圣经知识，而是他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Okay, 保罗说他愿意忍受这个生产之苦，只等到这些信徒从属灵的毛毛虫变成一只废灰的会飞的美丽的蝴蝶，也就是希望他们长成有基督样式的信徒。第三个地方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啊、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这里的效法同样一个字叫 sumorphos， 他同样的字跟 morph 同样的意思，蜕变。神救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要我们进天堂而已，而是今天我们就要蜕变，然后放弃老我，然后有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越来越像耶稣的一个信徒。所以属灵的成长、啊、就像这个蜕变的过程一样，不是 overnight、啊、它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完成的，对我们来讲很可能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一辈子要不断的被神塑造，不断的、啊、经历这种蜕变的过程。所以保罗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从今天看到的以弗所书的这一个这段经文，加上刚才在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的这三节圣经，我们可以看清楚一条很清楚的所谓属灵成长的一个路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圣的道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心思要被更新 renew。你就记住这四个英文字，你就知道我们成圣必须经过这四个阶段。 renew， 我们要心思要被更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蜕变。第三个，我们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面。第四个，我们要活出基督。所以 renew and then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formation and then conformation， 这是我们成圣的四个阶段。那我们怎么应用它呢？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理论基础。那我们实际操作怎么操作？第一个、啊、我们讲到 renew， 所以我们要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很可能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去思考，每一天到底我们的这些价值观是从哪里来，是从世界来还是从圣经来。所以在这边我对大家的勉励就是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是世界在塑造我的价值观，是塑造我的思想，还是神的话在塑造我的思想。每天我们就读一小段的圣经，花几分钟祷告，但是重点不在累积知识，而是让神的话来修正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不再是从新闻来的，不再是从 social media 来的，不再是从这个世界的声音来的。所以改变人生的第一步要从改变我们的思想开始。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持续的蜕变，我们不能只是做一次然后就停在这里，每天要被神的话更新。然后我们要实际上要做到什么？做到以感恩代替抱怨。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神不仅仅只是更新我们的思想，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满足于说啊，我已经信主了，那我就可以 休息了，什么都不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遭遇刚才说到的两个属灵的危险。神不要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毛毛虫的阶段，神要我们变成那一只漂亮的蝴蝶。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每一天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找一件老我的事情，然后针对它去对付它。每天要放下一件老我的事情，可能是一些抱怨，可能是一句伤人的话，一个骄傲的心。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主啊，请你改变我这么 一丢丢、啊、这个 我有时候、听到一丢丢， 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一丢丢就是一点点的意思嘛、哦、没错。所以求主改变我们一点点，蜕变不是一天完成的，但是我们必须每天要做。第三个步骤就是说，我们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学习像基督一样啊。比方说饶恕人啊，刚才我们念到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他说直到啊，一直到啊，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不是那个圣经懂很多的人，而是最像耶稣的那个人。这句话非常重要、okay? 所以我们每天的操练是什么、我对你们的 encouragement 是说，我们每天要活出一个，不要太多，一个基督的品格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今天能不能多一点点忍耐，比方说我今天可不可以多一点点像耶稣一样谦卑，我可不可以像耶稣一样多那么一丢丢的饶恕，我可不可以多一点点的爱，我可不可以在睡觉之前问自己说，别人有没有从我身上看到那么一点点像基督的样子，还是看到我仍然用血气在做事情。最后保罗勉励我们要活出基督，然后比方说用关怀来祝福他人。刚才我们念到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他说神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耶稣。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活出神的旨意。当我们活出神的旨意，当我们去饶恕别人，当我们去爱别人，去祝福，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每天的操练是什么？各位，我们想到我们可以脑筋里面想一个人，想一个情况，我们每天去祝福这个人，我们可以给他一句鼓励的话，一个主动的帮助，一个关心的电话，一个很真诚的祷告，然后或者是把握一次分享福音的机会。各位，蝴蝶在飞的时候，它不管会飞到哪里，它身上的花粉也会被沾到哪里。就像基督徒一样，一个有像基督的基督徒，他不管走到哪里，他就会把基督的爱带到哪里。最后给大家的鼓励就是，让我们借着圣灵，让我们借着神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每天就一点点就好。我们可不可以放下一点点的老我？我们可不可以多学一点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不可以多一点点祝福另外一个人？我们如果持续这么做，每天这么做，一年之后，我相信我们已经不是那一条在地上爬的毛毛虫，而是一只会飞的蝴蝶。所以勉励大家，也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是愿意留在那个茧中，还是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破茧而出？在我祷告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我们会用再次将我更新来做今天的结束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借着今天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不能像毛毛虫永远在地上爬。主，你 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应许我们是一个会飞的蝴蝶，主啊，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被世界上一些事情所困扰，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一天天一天能够做一点点的更新，一天做一点点的让耶稣啊成为成型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一天天慢慢的啊成为一个啊这个像基督的啊门徒。我们谢谢你啊，求主啊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啊回去借着这些功课，从今天开始啊愿意成为一个漂亮的蝴蝶。我们将祷告，那是奉耶稣的名，阿门。